弟兄姊妹们平安，而且我真的是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快乐。虽然今天是世界上的节期，他们也是想到有父亲如果我印象不错的话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接受父亲节小孩子送的这个送的礼物，还有很感谢这弟兄姊妹们，他们会想到这些，让孩子们不但在母亲节有感恩，在父亲节的时候也想到。虽然这个节期不是圣经的节期，可是我想我们总是用着一些机会把我们感恩的心态表达出来，这在神面前都是可蒙悦纳的。今天我要继续来传讲这一个季的主题。我们这一个季，今年我们的整个的主题是叫做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第一个前三个月里面，我们讲到叫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在各样的环境，在各样人际关系里面，在个人的追求里面，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显大，成为至宝。那么第二个季就是这个四五六月，我们要讲的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的生命，像耶稣基督谦卑生命的性情能够在我们里面。那么我四月份首先是以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的前三个最早的三个先，我讲跟弟兄姊妹来交通耶稣基督他那个谦卑的生命到底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想起有人向我怀怨的时候，我先向他和好，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当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凡事追求的时候，我先以神的国和他的义为我追求的目标，这是谦卑自己，以主为大。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看到弟兄们或者看到别的人有错误的时候，我不要去论断他，我要先看看我里面，我自己眼里面有没有那个良目。所以这都是谦卑的性情。那么第二讲的时候，我就进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我们讲到了同心合一。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是何等的重要，而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因着不能够谦卑，我们就会有一些的拦阻。谦卑不是一个外面的行动的表现，谦卑是里面一个生命的性情。这个性情不是我们天然人会有的，不是我们天然人有的，就是增进、嫉妒、比较、自私，什么都是想到别人或者对不起我，或者我比别人强。可是我们要清楚明白，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谦卑，在属灵界里面因着不谦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人类的堕落，灵界里面仇敌魔鬼撒旦之所以会受到神的，今天神要对付他，都是从骄傲开始的。所以我们上次提了一下，稍微讲到了耶稣他谦卑的那个整个的榜样。今天我们等一下信息的后半段，我会再把它拿来说明。今天我们要接着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后半段我们来看，既然讲到了谦卑的真理，那么这些谦卑在我们的生活上怎么应用呢？在保罗的生活上怎么应用呢？这是最实际的。每一篇的信息我都求神给我不但在讲真理能够讲清楚，而且能够带到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面。好，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到17节，好不好？我们同声的来读。我们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在一开始第四章第二章这个十四节，其实是接着上面的劝勉来说的。他说到了我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我们跟人际关系里面不同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发怨言。而这个发怨言起争论这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在圣经的历史记载里面，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因为发怨言使得他们倒闭旷野，一天就是为着吃为着喝或者为着别的，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他们心里面埋怨。发怨言也是圣经里面你注意看的时候，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假先知的时候，常常指到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发怨言。并且发怨言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地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当教会刚刚要成立的时候，因着人数要造人数增多，因着要饭食上面生活上的供应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时候，有些人就发了怨言。哦，他们埋怨使徒们，你们没有顾到我们的需要。所以发怨言是撒旦恶者他在教会里面摆下的，人家说有内忧有外患，外面有仇敌的，有政府的逼迫，当时罗马政府的逼迫，可是里面内忧就是发怨言。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发怨言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使我们破坏我们整个合一的一个导火线。而保罗在彼得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怎么样劝勉我们呢？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节里面这样的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也一直说，今天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切实相爱，不发怨言，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既然照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带到我们生活里面。你在生活里面，你在你对你个人自己，你有没有发怨言？你知道什么样子叫做对你个人自己发怨言的现象？有时候我们想发怨言都是对着别人，你小心，我就说发怨言是恶者在我们心思里面不自觉地摆下了一个念头。对自己发怨言就是嫌自己笨，嫌自己不够漂亮，嫌自己不够聪明，为着各自己以前所发过做过的错误，你有时候一直不能够交托，一直不能够释怀，这叫做你跟自己发怨言。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自己常常不存着感恩的心，你看自己都没有别人的好，你在对自己发怨言，就是间接的对神发怨言。因为你不相信神能够，神造你这个样子是他最好的，是最适合你的，你不相信神能够因为你的认罪他能够赦免你所有的过犯，你还要靠自己，这是发怨言。在家庭中间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常常指头容易指别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会发怨言。那在团体中间呢，不自觉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所得的恩赐我们彼此款待。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保罗说分门结党的事是免不了的。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分门结党本身 如果说我们因着个性相同，或者我们因着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我们集合在一起，喜欢这些人常常在一起，这个是没有无可厚非的，这无可厚非的。比如说我们中间可以有弟兄团契啊，因为他们可以有单是那个夫妻的团契，可以有这个姊妹的团契，也可以有广东组的诗班，可以有台湾歌的诗班，这种样子各样的语言来赞美主，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也正显明说，当巴别塔的时候，神借着方言借着把人分开的，可是今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所有不管你用什么语言，我们都是同声把赞美献给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不论你用什么语言的分，有英文，有国语，有这个广东话，有台湾话，都很好，都非常好。可是问题出在一个，就是当你以你这个好，而你却拒绝别人来加入你这个团体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是撒旦会用的这个伎俩。我们在各样的服事里面啊，每一个聚会应该都是对着弟兄姊妹各种的人开放的，除了你说啊姐妹会，那我们弟兄就知趣点，就不要去参加姐妹会，这个就这个不是这个大家最起码的知识。其他任何的团契，不管是厨房的饭食或者儿童主日学的教导，当你有心的，或者诗班，当人有心要来摆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有拒绝别人的心思。我们可以照着恩赐，你有力气大，你进来，你不会烧饭，你就来帮我们抬抬锅子，抬抬水，帮我们洗洗碗，你手艺好，你就来做两个菜。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要注意，不知不觉的我们会发怨言，我们有时候会把别人拒绝在外面。这是我们在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要提醒自己的。第二，发怨言起争论是破坏合一的导火线。我们讲到，当我们刚刚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说明这一点，当我们里面低估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埋下了一个失去合一的一个见证。那么发怨言起争论又不一定是要表现在外面，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很多的时候就是摆在你里头低估的时候，你已经在发怨言了。所以当里面一有不平，要开始起争论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你一警醒警觉了，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保罗他对着腓立比教会，他这样苦口婆心的这样要劝你们，他们我们要有同样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用的这些东西来劝勉的时候，他提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保罗他接着他在十七节里面他说到，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我们在看到保罗他不但在教导，而且他把自己跟这个腓立比教会完全联合在一起。我们要记得保罗他在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后半段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说他所求的，他希望越那个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们，你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他从心里面的一个盼望。而且他非常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活在一起的时候能够齐心努力为福音来效力。所以保罗他在讲这些谦卑的性情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摆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他特别提到了在传福音的这个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为着传福音合一并肩作战的战友。我曾经在那一篇信息的时候，我 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当一个人得救以后，他灵命的要长进，除了读圣经、亲近主以外，团契生活以外，你必须不可或缺的，你要有祷告的同伴，你要有福音的战友。单独的一个马，他们如果在旷野里面，他就很容易受攻击，那么容易随流失去。同样，一个福音的侍奉的工作，如果没有大家同心合一，在祷告里面支撑的话，就算你是一个强人，你这个福音事工没有办法连续。这个我们在我们中国近代的教会里面看得很明显，中国教会里面就神不是没有赐下非常有属灵恩赐的人，可是常常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福音的事工常常都是强人特别突出的这种事工，就不像有一些西方的这一些福音团体，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可以20年、30年、50年在一起同心的合意。求神怜悯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在每一个心思里面，我们要寻找我们属灵的同工，我们要把自己摆在那个教会的事工里头。保罗在这里他说到，我所求的就是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奠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我也是欢喜。保罗求的就是说，我真是很你们以弗所教腓立比教会，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也盼望我像一杯酒一样。当时以色列人献祭是把那个牛羊摆在祭坛上，完全烧尽的最后的时候，他们会倒一杯酒倒在那个祭物上，发出了香气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把自己献上，我也愿意跟你们联合，我巴不得我也像一杯酒一样被浇奠在其上，能够一起来献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个人不是单独的追求，我们乃是在主里同工，我们住在主里面，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我们有许多的诗歌是这样的劝勉，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像这首诗歌上个礼拜我们唱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靠着主的爱，使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团在一起的人。有一首诗歌宋尚杰博士写的，就是邻里生活，今天我们没有唱哈，这个邻里生活这首诗歌里面，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歌词就实在是值得我们一再的唱，反复的唱，多多的唱，在各样聚会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唱这样的诗歌。好的诗歌是要多唱，尽量唱，而且唱到熟，这个旋律这个词句都能够进到你的里面。我记得最近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是什么，教会里面在很多聚会你们都唱的啊，最美的祝福，哎，你们也感觉到了对不对？最美的祝福从那个布道会唱过以后，我就发现在各个团体，在各个小组里面，大家都反复的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诗歌是要这样唱的，要反复的唱，多唱，能够融到我们的里头。接着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用着他跟两个福音伙伴的关系来说明有怎么样是向基督谦卑的性情。第二个就是他讲到他跟提摩太中间的关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节19节到24节，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读，来，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 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必快去。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是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这一段讲到跟提摩太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看出他谦卑的性情呢？他这里说到我要打发提摩太回去，虽然提摩太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尤其年老的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在身体病痛的时候有提摩太来照应他，他是求之不得的。可是这个时候保罗说，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结的时候，就立盼望立刻打发他回去，我立刻打发他回去。保罗在这里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他真是不求自己的事情，他要求基督的事，这是谦卑的生命里面所表出来的，就是不看到自己，我的得，我的失，我的好处，我为着基督的事，我打发提摩太赶快回去，你们更需要他。所以我们看出这实在是保罗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已经表现出来那样谦卑的性情。他这个提摩太呢，他在服侍保罗的身上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这里说提摩太待保罗是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自己在肉身有的父亲，我们从肉身的我们待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呢？讲起来我们应该儿子伺候父亲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儿子尊敬父亲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很惭愧的我们要说，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人做儿子的，你不知道怎么样尊敬你的父亲，或许你的父亲有许多不能令你满意的行为。我这样讲，今天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自己也没有去想到什么父亲节不父亲节，是我的女儿前两天回来突然提醒跟我说，跟妈妈讲说啊，过两天是父亲节。所以今天早晨当我在安静的时候，我的太太一早就跟我祷告，她为着我这个父亲，为着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她来感谢神。那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享受到父爱的人，他的那个年代里面他的家庭背景使得我的祖父有很多的家产的时候他就挥霍掉了，所以我的父亲当他十岁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家庭里面发生了很比较复杂的一些关系，所以我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就好像是自己相依为命，财务上不缺，有财务，可是心理上非常的孤单。结果有一次在我的大伯父那个年代没有很好的医药设备，所以当他的那时候他得了肺炎，当他肺病发作的时候，我父亲只不过是十岁的孩子，我的大伯父是14岁，所以我的父亲就到处去找我的祖父，想找求家里的人的帮助。结果我祖父不在家，他去到他的二妈那里去了，到我在哪里去了。所以我的父亲就眼睁睁的就看着找不到帮助，就看着我的大伯那几天就这么样子，家里也没有人帮助，就过去了。所以我的父亲里面有很多的苦读，他很多的失落，他12岁他就自己就离开家了，就在外面流浪，后来又抗日战争又打仗，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父爱的孩子。所以他在我们的身上他不知道怎么做父亲，他虽然不是什么做，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他对我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给我教导。有人说父亲应该是 instruction role， 你应该给你的子女有正确的引导，母亲应该是一个 emotion role， 爱的关系。可是在我越来越觉得不要这样子分，当然我们肉体上来讲是好像有这个趋势，母亲比较爱，父亲比较指导，可是 每一个人，不管每一个父亲，在你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有 instructing role， 我们也有 emotion role。 你不要对你的孩子只是要求，只是教导，你完全没有表达出你爱他，让他感觉到你爱他。可是我们做父亲的，你千万不要溺爱孩子，像雅各要溺爱，像以扫那个时候要偏待父母，要偏心的时候，这个造成家庭中很大的悲剧。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提摩太带着保罗像儿子带父亲一样的时候，这是我们，虽然我自己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的父亲给我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样子，或许是我从小每一个人的个性吧，靠着神的恩典，我不需要被挨打才学会。我很快，我一看了我自己就自己管自己就结束了。可是我父亲仍然，他对我好像他不知道。后来到我长大，他有时候看到我，他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你知道，跟我的关系，因为他又觉得他有做错一些事情或者什么，所以他在我的面前。有时候又很亏欠。我今天特别，
你们看金弟兄今天穿得很帅，对不对？我真的很有这个意料。有一位弟兄姊妹，他从国内带来送给我，从哈尔滨带来，他们说哈尔滨最好的是亚麻啊，
带来我不用这些东西，我就拿回台湾送给我父亲。结果我父亲他就硬要我去做成这样的一套。那我一直摆在柜子里头，我比较或者比较古板吧，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像是我，这穿起来我跟我太太说像个歌星一样，这个就是我太太说不会啊，她说今天你特别要穿，今天纪念你父亲，你一定要拿出来穿。所以我硬着个头皮，我说好了，我今天就穿。这是父亲的爱，这父亲的爱。弟兄姊妹，可是我今天要特别从我们，如果在座我们有父亲的话，你的父亲还健在的话，好不好？虽然不管大陆台湾，今天不是父亲节，他们可能用8月8号，是吧？八八节，可能一般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样。那么你想起来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心里面得到安慰。而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属灵里面对我们属灵的长者，我们像儿子带父亲一样的尊敬呢？在我自己追求的过程里面，有许多长者都足够做我的父亲，他们教导我，对我有忍耐，可是我心里面也很亏欠，我对他们并没有像儿子带父亲一样。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求自己的事，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事。因为许多的人今天他们就是只顾自己的事情。所以当保罗在讲到他和提摩太这中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真的是不自私的打发提摩太回去，他不自私的求耶稣基督的事，也顾到提摩太跟腓立比教会的事情。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的具体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保罗怎么样子在跟以巴弗提的中间来表明他那个谦卑的生命。我们从第25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以巴弗提跟保罗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兄弟的关系， 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关系。刚刚我们讲到提摩太跟保罗是父子，情同父子的关系。现在讲到以巴弗提跟保罗，他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又是我最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要表明福音同伴、伙伴中间那样的关系，在兄弟的爱里面，一起的忠心的来为主做工。在不止忠心为主做工，我们都是在兄弟兄姊妹这样的互相包容的爱里面一同来做。保罗他这个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来的，也是供给保罗需用的。腓立比教会他不但在财务上供给保罗神的仆人，而且派同工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钱去人也去。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到我们教会跟宣教士中间的最正常的关系是，不但钱去，我们人尽量的也可能去一起同工。这一次这几天刚刚过去的这三个礼拜，我们中间有位年轻的姊妹，我非常感谢主，这是教会几年十年来，我们现在看到教会真的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慢慢把这个宣教的去探望、去看福音工厂的这个眼光负担也慢慢的打开了。从去年今年我们教会不少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出去传福音。这一次我特别感恩的是有一位年轻的姊妹，才20几岁，她到了国内去，她去国内去学习、去看望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介绍她去一两个地方去看，而且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令我感动的，有人就想念我们这些，我们教会现在有几位有弟兄姊妹住在国内，他们去那里加入当地的家庭教会，或者在那里配搭的侍奉。我们也有曾经有请到我们中间来的为主传福音的工人，那么他们又回到那个工厂里面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人，当然我只觉得我们在信息里面我是必须靠着主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常常说到我们的钱放在哪里，你的心就去到哪里，这是圣经的话。所以这一次当我们这个年轻的姊妹出去看望，我给她安排两三个地方去探望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姊妹有感动，他们知道了，他们就在爱心里面，他们就奉献了金钱，就托了这个年轻的姊妹把金钱就带去了，带给我们在那里为神辛苦的、为神工作的弟兄和姊妹。当他们接到这个款项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他们只知道是教会里面天主教会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他们的心里面得到了何等大的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坐在神的身上。当你左所做的你右所不知道的时候，你住在纪念，在主的纪念里面。所以当他们一收到这个，他们打电话来谢谢教会，来感谢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同样充满了感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灵里面福音伙伴的关系，常常在纪念有些劳苦在前面传福音的人。保罗和以巴弗提不但为着基督有忠心至死的服侍，也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也为着以巴也看着腓立比教会，因为担心他的病。哎呦，我们差以巴弗提出去，结果他竟然病了，在问，所以教会里面一直挂心他病。那保罗说，既然教会这么挂心你，你赶快回去给他们看一看，免得他们再挂心，我这里的事情不重要，你赶快回去。所以你看到保罗跟以巴弗提中间也是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他就是顾到教会的事，他又把以巴弗提差遣回去，免得腓立比教会来担心。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有一段经文，里面就更深的讲到这一段关系。好不好，我们把第四章的15节这是不是15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多挂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喜悦所悦纳的祭物，祭物。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保罗他跟提摩太跟以巴弗提的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怎么样把谦卑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好，我接下来我要补上一点，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降卑的生命的具体的表现，这一段经文是很多的传道人都讲，而且非常重要的经文。以前David Caranto 在我们中间讲过，好像是王牧师也讲过，可是神的话是永一再讲再讲，从各个角度讲都可以使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一下，那么我再有一些的分析劝勉。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要用八个步骤来看耶稣基督的心思里面，他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下降。
这里有三个台阶，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用一点想象力，假设这里有八个台阶的话，耶稣就是从第一个台阶，他本有神的形象开始，看在这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下一个，反倒虚己，下第二个。你可以这样的来看，他这个八个步骤
是怎么样的，从天上到了地上，而且死到了十字架上。我们来想看第一个台阶，第一个下的时候，他说他是不强夺，不强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紧抓不放，不好强，不争胜，不得理不饶人。这里说强夺，因为耶稣他本来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与神为同等的，可是他不紧抓着这个特权，他愿意放下来。这个不强夺哈，不紧抓不放，不表示说你不进取，什么都马马虎虎，不是说你考试考60分就可以了啊。我以前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讲，他说Daddy， 西这个拿个西啊，他说拿个西是 means good， 你知道不知道？他说西是西也不错，他说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坏，他说西还是可以的了。他说，所以我意思不是说不强夺，是不争取不上进。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你尽你的能力去做的时候，可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优劝，你不要强抓着不放。这个不强夺，强夺是人罪恶的天性里面都有的。所以雅各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我们的私欲使我们要去争，要去抢。你去看小朋友，我为什么常常觉得说我以前也搞不清楚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啊，中国的哲学一直在那里分析，我觉得都有道理。可是当我后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人从亚当那里那个罪性一直传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人性本恶实在是应该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看到小朋友，你看两个小朋友在那里玩玩具啊，哥哥跟弟弟抢玩具，好了，妈妈出来了，他说弟弟，哥哥说弟弟抢我的玩具，妈妈说哥哥你就让给他吧，让给他这个玩具。结果当那个哥哥真的把玩具给弟弟的时候，弟弟把玩具摆在旁边还不玩呢，他 可以不玩呢，他就去玩别的了，强夺，你知道吗？他就是为了要，当你拿到又就是不要给别人要，他就争胜强夺。这实在是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强夺的那个罪性里面。在圣经里面，你看雅各抓着一直要抓，可是我们感谢神，也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以撒当然来跟他抢他的井，他挖了井的时候，抢第一个井他让给你，抢第二个井让给你，抢第三个井让给你，一直到抢第四个井，人家再不来跟他抢了。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一再有谦让谦虚，愿意靠着神来信靠神的时候，就像圣经说了，神使以撒丰盛，他那一年有百倍，日增月盛，有百倍的收成。求神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杯的第一步是不强夺，第二步是虚己，就是倒空自己。这个倒空不是消极的不要，而是为了积极，把我自己的私欲放掉，让神的性情来充满我，这是倒空。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倒空，真的，我们也是都是，就算是你倒，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倒空的思想，绝对不是说空空空，一切都是空，就是让它都是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的倒空乃是为了积极的，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充满，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倒空我们老我的性情。第三，取得奴仆的形象，这是主动的，这是耶稣基督他取了。这里讲到取了奴仆的像，这个取字表明他主动的来服侍人，他甘心的做仆人。你要注意，我们耶稣抽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人今天虽然成为神的儿子，可是我们要有神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称呼耶稣，他用的使徒行传，现在我们不读了，使徒行传你回去看这两个地方，第四章第二十节跟三十节，他那里说都是把圣仆，你高抬的你的仆人，而且又是你的儿子，他把仆人跟儿子又是君王而仆人的这个身份都摆在一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愿意降杯，我们愿意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取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好像说自甘堕落，或者说乃是我们是为着服侍人，我们不站在高位上面。仆人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第四，成为人的样式，我特别要指这个，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人字是多数，这个人字我们在英文里面就看得出来 likeness of man， 不是像哪一个人。成为人的样式是说像一般的人，像普通人的样子。这个至高无上的神，他降卑为人的时候，他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一点都不特殊，他没有加行美容使我们可以羡慕他。现在的拍的电影什么，把耶稣都拍得那么漂亮，那么帅，这看了我也很难过，对吧？我们真的成为仆人是跟一般人一样，跟有甚至很平凡的。曾经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两个弟兄，他们一起出去服侍，他们到了机场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人要来接讲员，他们没有见过面，所以当那群弟兄姊妹进来看说这个下飞机的哪一个是讲员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的看到一个，他们说这个人肯定是我们接的讲员，就前后出涌的就把他带走了。结果另外跟在后面的另外一个讲员就被忘记了，因为那个讲员长得非常的普通，不但普通，讲普通是很客气，就讲起来实在不像讲员的样子。所以 人家就带了第一个讲员走了，走出去了要上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是来接两个的，不是接一个的，所以再回头的时候就看到另外那个弟兄，那个讲员弟兄，他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个椅子上，坐在那边祷告，安静安息。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心里面想，主啊，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跟追出去，哎，还有我啊，还有我啊，他看他们那么高兴，簇拥着这个讲员出去的时候，他想迟早神要他人，你们来接我就接我，你们那个讲员能讲，那个讲员就供应。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原谅我，我这样说，我也曾经跟着有一些人一起同工，我们也一起到了一些地方，或许一起下飞机，然后要一起服侍一些地方。我真的，我刚刚说我听了那个见证，我深有同感，我真的是被触动。因为有时候在我们这样，连我跟一些同工一起服侍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出来人的软弱，人的软弱。我们好像有时候非要让人看出我是讲员，或者在机场我就可以开讲了，我可以在那里就可以开讲了。实在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像人的样子。第五，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是说微小自己，不吹嘘，而且也不要因为别人的称赞而沾沾自喜。我们怎么介绍我们自己呢？所以说自己卑微，你怎么介绍你自己？你的名片上面拿出去的时候，今天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用名片，应该有吧，我不用过，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很多名片。那个名片一拿出来的时候吓死人，对不对？哇，什么公司董事长，什么经理，又什么什么顾问，啪啪啪。今天不止世上的人是这样，今天教会里的人，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好多人教会的人拿出来的话，哇，一大堆，是一大堆的头衔，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做弟兄，彼此都是弟兄姊妹。当戴德森他有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来介绍他，他们说今天我们欢迎神伟大的仆人戴德森牧师来我们从前，大家鼓掌。真的，戴德森非常的伟大，他创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可是等到戴弟兄上去的时候，戴牧师上去的时候，他说原谅我纠正一下你们刚刚的介绍，你们介绍的是神伟大的仆人，应该改为伟大神的仆人。他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伟大的神的仆人，来这里传讲神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高抬人。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我最近心里我很久了，我也弟兄姊妹，最近我知道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称呼我是金牧师，我谢谢你们的爱心。我也曾经为了这个事跟其中有一两位弟兄姊妹有争论，因为他不叫我牧师，他叫不出口。他说我真的尊敬你，我真的尊敬你。有一些在别的部地方聚会的，他们认为牧师是非常尊贵的职分，是神的仆人，没有错，完全没有错，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对于牧养你的人，他就是你的牧师，你应该要尊敬他，他愿意在称呼上面来表明他的尊敬，我接受这个心意。弟兄姊妹，可是如果能够帮助我更成长的话，我希望你们称呼我金弟兄。真的，牧师真的，我在做牧者的工作，这一点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来说我不是。可是我就个人的偏好吧， 就这样讲，我不要牵涉到神学里面的 argue， 什么弟兄不能称牧师，不，我们不牵到那些。我非常尊敬，我要称王蓝田牧师，我绝对称他牧师，因为他从开始蒙召的时候，他就是一心要奉献给神，而且这就是他，人家称他牧师，就是他服侍的，他就把自己摆在神的祭坛上，我绝对恭敬。可是弟兄姊妹们，当我蒙召的时候，神给我的呼召是，你要做一个弟兄，跟你的弟兄一样。所以你们如果能够体会我的软弱，你们称弟兄牧师，你不要觉得 guilty， 我完全赞同你，我完全我能够体会你，而且我真的是感谢你。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再回复我称弟兄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距离可能拉得更近一点。第六，存心顺服。这里说到存心顺服，就存心就是一心要顺服，不照自己的意思，唯愿主的旨意成全。这个一心存心要顺服，这是最难的一个功课，这是一个最难的功课。希伯来书说到耶稣，他虽然为儿子，可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虽然很难，但是这个苦难学了顺从以后，就这个存心顺服发出来的力量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因为圣经罗马书里面说，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了罪人，这是亚当的悖逆，骄傲。可是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你看，一个存心顺服就成为义了。顺服是每一个服事的人要学的第一门功课，不是问有没有是跟非，你就要学顺服。最近我在教会里面，我想从去年年底，我就一再的强调，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起来接棒。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响应，很阿们这样的，可是也有弟兄姊妹来给我一点提醒，我非常的感谢他们。我知道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稍微的讲两面都能够顾全。不是因为你是年轻，不是因为你有才干，所以教会就理当要栽培你，不是，就需要使用你。教会栽培一个年轻的同工，主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性情，不是看恩赐。我再说，你再有才干，再有恩赐，可是你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当你站在一个服事的地位上，你所造成的麻烦比你带来的建设要多得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对年轻的同工的要求就是顺服，第一个就是你要谦卑。虽然你有恩赐，虽然，可是我们这些年长的，我们要体恤年轻的同工，他一定有个成长的过程，有个失败跌倒需要被扶助的过程，这个我们要了解。不能说我请一位年轻的弟兄站上来做话语上面的服事的时候，他第一次讲到结结巴巴或者讲不好，你就说他不行就下来。请一位弟兄领会的时候，你发现他领会的啊，头都一直看稿子，都不敢，不知道，你就说这个人不行。我们要给他成长的过程，我们要包容他。可是当一个弟兄，当你在这里服侍站到某一个地位上面的时候，你就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就可以不听到年长的对你的劝勉的时候，神不能用你，神不能大用你，你必须学习存心顺服。你的理，你的道理在神那里。弟兄姊妹，你的道理不是在人跟人争辩出来，我的理，以赛亚书里面说，我的理是在神的面前，我的理不是在人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存心顺服的心思。第七，以至于死，就是顺服到死，顺服到死，完全放手。这是我们最难的，你知道，死人完全到死，以至于死，死透了是什么？就是对人的称赞跟辱骂都没有反应了。
你死人在这里，你去告诉他，哎呀，你多棒啊，你多有丰功伟业啊，你为中华民国建了多大的功劳啊，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大，他没有反应，在哪里？你就是骂他，你是民族的罪人，他也没有反应，他也没有反应。我们的荣辱，我说我们的称赞或我们的责备是从神来，神借着他的仆人，不是说完全不理会人的，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说不抢夺，就是不去求上进啊，这个存心顺服，就是完全没有不讲道理啊，不是。当你解释了你的立场，当人不能够理解或不能争的时候，你就要放手，你就要放手 ，Let God， 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没有一个人学会的，没有一个完人。可是我们要明白真理，真理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明白它的意思，而且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第八步，不但以至于死，却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是最卑贱、最痛苦、最羞辱的事。当你这样死的时候，当你有这样八步的下来，好不好？我们把八步，你如果记不得，你程序单上你打开。你看，陈兄，我们把这个八个步骤，我们一步步的读一下，好吧？或者我这里没有地方写我详细的解释，不过你读的时候，回去再思想的时候，你能够慢慢的思想。八步，第一步是什么？不抢夺。第二，虚己。第三，取了奴仆的形象。第四，成为人的样式。第五，自己卑微。第六，存心顺服。第七，以至于死。第八，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降卑的八步。那么我结束的时候，我要特别讲到 Spark 弟兄曾经讲了一本书的信息，叫做《救赎八段》。他很稀奇，他不但有耶稣的降卑八步，他能够讲到耶稣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被神抬为至高的八个段落。程序单也有，我们一起来读。一，道成肉身。第二，主在地上生活。第三，十字架及复活。第四，复活后的40天。第五，基督的升天和荣耀。第六，圣灵的降临。第七，教会的产生。第八，基督的再来。你看到当他降成肉身，降成为中插在地上过人子的生活，后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他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然后神把他升天，得到荣耀，后来圣灵降临，教会产生，最后基督再来，带着荣耀的再来。 Spark 他用刚刚周书家弹琴那个钢琴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这个八个音符，他说从哆到哆，降成肉身到基督的再来，虽然都听起来是同样多，可是已经完全不同的。第一个是成为奴仆的样式再来，第二个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基督荣耀的神，人给他荣耀的身体再来。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恳求神给我们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的生命的时候，神一定会抬举我们，在他的眼中，他看我们为宝贝。我们不要太在乎人对我们的称赞或得失，让我们的眼光多摆在神的身上。当我们得到神的称赞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到人的称赞，人的肯定。虽然那些可能不肯定的人，他们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可是像耶稣一样，当他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圣经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他的智慧和神量天天的增长，就增多了。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先降卑，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今天我们才有可能领受你那个谦卑的生命。主耶稣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谦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贫乏，我们个人里面没有， 我们家庭里面没有，我们教会里面也缺少这样谦卑的生命。恩典主，我们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个人，在他与同工中间，他与教会中间，是那样的活出你那个谦卑的生命。我们向你说，我们也要那样的生命。谢谢恩典的主，因着我们的渴慕，求主你加添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